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继续收听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和同伴第二次进入云南昭通，走的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一路辗转之后终于和当地的宣教士会合了。请收听伯格里传第六集。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西南苗族地区，群山延绵，交通阻隔，它与外界隔着一个难以跨越的世界。
伯格里从英国来到这里，用40年的时间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伯格里回忆说，在极度难行的路上走了20多公里后，到达一个集镇，又走了20多公里，越过一条小河，进入了云南省。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是灿烂的阳光，壮丽的景色。我们的路沿着山的一侧延伸，河水在下面流过，远方的山峰很高，还覆盖着白雪。1888年2月8日一早，他们终于走出了茫茫群山，走在通向昭通坝子的一条平坦的山路上，路两旁地里栽着许多桃树和梨树，到处都能看到成群的黑脸山羊、短脚黄牛和水牛。坑坑洼洼的路上，不时有黄牛拉着车驶过。伯格里兴致勃勃，他告诉台木莲，再过2个月春天到来的时候，这块大平原上一定是百花盛开。他还情不自禁地给同伴卖弄起他一路了解到的有关昭通的知识。昭通古称朱提、乌蒙，历来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公元前250年，秦昭王命蜀军太守李冰在崇山峻岭中开山凿岩，修筑通往云南的道路。秦始皇时派常略通五尺道，把李冰开凿的道路从四川宜宾经昭通延伸到云南曲靖，因路宽仅50尺，故称五尺道。由四川宜宾起，经水富、延津、大关、昭通、鲁甸，到曲靖往西，一直到越南诸国。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采纳了司马相如通夜郎道，从夜郎浮船取南越的建议，派囊蒙出使夜郎，建立建为郡，修建南夷道。从四川成都出发，经眉山、乐山、宜宾、高县、恭县，再经过云南昭通境内的威信、镇雄及贵州赫章、咸宁、会泽，南至曲靖、大理，出国抵达缅甸、印度、西亚诸国和古罗马，这就是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了。他问好友，你知道在这一带最有名的人物是谁吗？台木莲还真的不敢肯定，问萨姆尔，你觉着呢？伯格里笑了起来，是诸葛亮。 中国人称他为诸葛孔明。三国时期，他在这一带七擒孟获，但又七擒七纵。他的仁义之心终于把这一带的部落首领都感化了。是啊，台木莲说，我们也要向这位诸葛孔明学习，用基督的大爱感动这里的人们信主。两个朋友，你一句我一句，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间，他们远远望见昭通的城墙。夕阳西下，当山峰穿越平坝的阴影越拉越长的时候，两个人终于穿过城门洞，进入了昭通。没有一个人迎接他们，他们一路走着问着，穿过一条曲折的鹅卵石路面，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学院街，听到一大群孩子的喊叫声。住在一个小屋子里的托马斯·索恩，他们希伯尔公学的另一个同学，激动万分地走出来拥抱他们。
一位英国宣教士在19世纪末走进了云南与贵州交界的群山之间，
带着福音，英国宣教士伯格里来到这片当年还没有清晰路标的土地。40年里，他的身影与苗族村落重叠在一起。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
1877年，中国内地会英国宣教士麦加迪溯长江而上，经四川巴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巴南区等地，从东到西徒步穿越云南，在这一年的8月抵达缅甸巴莫，是有史记载的基督教宣教士进入云南的第一人。1876年，另一名中国内地会英国宣教士康穆伦从四川康定进藏，一路走过理塘、巴塘、襄城，经云南大理、丽江，于1879年到达巴莫。1881年，中国内地会英国宣教士乔治·克拉克夫妇从上海出发，绕到缅甸进入云南，经腾冲、宝山等地来到大理，在大理吉祥巷建立云南第一个基督教会。1882年，乔治·克拉克又派人到昆明建立教会。1883年，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内地会的帮助下，委派宣教士万斯通、托马斯·索恩等人经四川宜宾到滇东北昭通宣教，是滇东北创设教会的开始。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是卫斯理公会的一个分支。1815年，在托马斯·索恩的曾祖父约翰·索恩的农场厨房里举行了第一次聚会，由约翰·卫斯理亲自建立。伯格里的祖父塞穆尔·波拉德也是教会的主要同工。教会人数不多，分布在英格兰西部与南部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困的农民、渔夫和矿工。他们虽然生活得很艰辛，却具有狂热的宣教热情。他们感到上帝赋予他们这样的责任，去关心、去爱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民。钟焕然是伯格里的同工，他们一家也是昭通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之一。在中华基督教寻教公会西南教区各少数民族信仰基督50年史中，他充满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历史。这时候我家还没有信仰基督教，只听到两个外国人在城里宣传，一个姓樊，一个姓索。他们从长江逆流来到昭通的时候，租赁房屋住都很困难。虽然他们穿着中国服装，也会说几句中国话，像中国人一样，可是他们的皮肤面貌与我国人大不相同，人们少见多怪，都有歧视的观念，因此人都畏而恶之，不肯租房给他们居住，还是清朝官吏替他们寻找住处，才在城里的学院街租到一所民房，暂时做宣教工作。那时是科举时代，3年一次，昭通各地的学子都要云集在学院街参加科举考试。 繁琐两位宣教士居住在这里，就是要借着这次考试的机会，向各州县来考试的考生和群众宣传宣教，盼望把福音的种子散布到各县去，成为将来在各州县建立教会的基础。可是当时的群众虽听到洋人的名词，但是从没有见过洋人的面孔，乍见之下拥挤不堪。幸亏他们已经学会了普通的中国语言，又用和颜悦色、谦虚温和的态度对待群众，群众也就渐渐地接近他们。在当时做宣教工作的教士，必须有基督忠实的意志，怀着冒险牺牲的精神，坚韧不拔的耐心，才能肩负起这样的任务。西人到街场宣教时，往往遇到人呼叫洋鬼子，或向他们抛掷石块，或当面嘲笑谩骂，而他们都是置若罔闻，随时对人表示友爱真诚的态度，不是一时的忍耐，而是长久这样的作为，因此人们也就渐渐地和他们往来。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在伯格里到来之前，已经有宣教士来到这里，昭通第一位信主的弟兄钟焕然回忆了最初来到这地方的宣教士们经历了怎样的困境。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爱是。